这益阳国民党军兵在后头紧紧的跟着，正好路过江峰埋伏的山脚之下，江政委和韩林领着我们这支部队埋伏在竹林里边，大家瞪眼睛往山脚下看着，再看敌人夜已就到了脚下了。国民党士兵啊，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，除了翻山就是越岭，一个个疲劳的要命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队伍的形状也不整齐，稀稀拉拉的。江峰仔细看了看人数，大概不超过一个营，前面到挺集中过去了，后边哩哩啦啦还有那么一百多人毫无准备。江政委把牙一咬，把他们彻底消灭。这无声的命令传达下去非常迅速，战士们都做好了准备。江峰把盒子枪瞄准了弹管，啪，信号一响，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端着刺刀从竹林就冲出来，手榴弹、机关枪连步枪带手枪把敌人打了个蒙灯带转向。谁也没想到解放军在竹林里头突然出来，这一百来人有多倒霉吧，都不知道死在谁的手里头，不超过五分钟就结束了战斗，抓了几十名俘虏，把武器全部被我们缴获。再说药葫芦和三营长早着早着听着屁股后头开锅了啊，简直天崩地裂一样，两个人赶紧把队伍带回来，摸了摸情况才知道解放军在竹林出来了，打了他们一个埋伏。俩小子赶紧带队伍赶到出事的地点，再一看除了地下的死尸和伤号，就是被放回来的几十个俘虏。我们要俘虏有什么用啊，武器缴获完了又把他们放了。药葫芦和三营长一瞅，俩人一抖着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怎么办？有心追又不敢，怎么办呢？还是三营长出了个主意，干脆建团座去报告吧。单说李耀龙认为这一次是稳拿汤瓜，领着几个营的兵力埋伏在布朗冲左右的山头，等了能有半小时也没动静。李耀龙还纳闷呢，共产党飞过去了？不能，从时间来算他不可能飞过去，怎么没来呀？等着等着，药葫芦跟三营长跑来了，一五一十向他这么一说，哎呦，可把李耀龙气坏，不容分说给药葫芦来个嘴巴，啪，把小子打进就地转了三圈，鲜血当时就流下来。大少，大少激动，饶我的狗命！好妈的，那个饭桶！他又奔三营长来了，三营长吓得腿肚子转筋，还没怎么说出一句话来，就见李耀龙把手枪拽出来，你个饭桶！当时把三营长就毙了，药葫芦吓得扑通就跪下。大少，大少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共军太狡猾了，您要我的狗命是小事，他们跑了可不得了，我愿意戴罪立功，他肯定从岔啊道跑了。李耀荣看了看他，心说真要把他枪毙了，爹要怪起来不好交代，留着还有用，反正杀一儆百，把三营长也毙了，把火他压了压，
起来，你说共产党能顺着哪跑？
哎，这要条密路，是野猪走过的道，能通到莲花河。你想想，当年老爷子就是在这儿追赶方光臣来的。
好了，让你戴罪立功，头前眼喽。
药葫芦在地下爬起来，
这阵李耀龙重整队伍，在后头又追下来了。
再说八爷爷和江政委打了敌人一个伏击，迅速就转移了。八爷爷在头前引着路，就钻进野猪林。这座金刚台左右竟是野兽，这个野猪来回出入都有固定的路线，所以这个地方叫野猪林。八爷爷当年打猎也经常在这儿走，今天领着解放军钻进来之后，老头的心里头不是滋味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把当年的事想起来，他记得想当初的时候，红军十五支队在布朗冲一战，我们吃了大亏了，三十几名同志几乎壮烈牺牲，政委方光臣身负四处重伤。那天自己背着方光臣也是走的这条路啊，这条路是鼻子原来没走过，他背着方光臣直接摸了一夜，到天光亮的时候到了个大山圈里头，他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哦，闹清楚了，前面是金刚台，最前面有两个大山，左边叫摩天岭，右边叫摩云山，两个山夹着条河，这条河叫莲花河。在莲花河的前面还有一座大山挡住去路，就是有名的莲花山。要讲究附近这个山景最好，就得说莲花山。打猎的也好，山上的住户也好，人们都知道这地方风景太美了，还有不少神话的传说。你要站在莲花山的山下抬头一看，山尖上有一块大石头叫莲花石。为什么叫莲花石呢？就跟那个莲花一模一样，其实是天然生成的。花瓣啊，有的朝上，有的朝下，有的朝左，有的朝右，有卷卷的，有直的，那才像。你要转到莲花山的后山再一看，挺好个莲花石，短了那么一半莲花。据说怎么回事呢？说当年有个神仙叫吕洞宾，曾经到莲花山来过，修行得道，后来上金刚台办事儿，在莲花山路过，一不小心这个道袍啊被莲花瓣给绊住了，吕洞宾摔了个跟头。就这么的，他挺生气，在背后伸手拔出宝剑来，一宝剑把莲花石砍下一半莲花去，就这么的少了一块。当然了，这都是民间传说，谁也没看见。但是事也凑巧，这个莲花瓣就掉到莲花河里头。本来这个河不叫莲花河，有了这个莲花瓣才起名叫莲花河。到现在这个莲花瓣还在河里头。当然这个瓣可够大的，足有五间房子大小，一头是尖的，肚是圆的，后面齐齐的，就好像贴根那块用宝剑砍下来的一样。究竟这个莲花瓣是怎么掉到莲花河，谁也不知道，人们也答不上来。
那天他背着方光臣趟过莲花河，就到了这个莲花瓣上。八爷爷把眼揉了揉，对着这个莲花瓣的前面有一滩水，这滩水叫碧莲池。说也奇怪，金刚台附近的水都是青色的，唯独这块的水碧绿碧绿的，所以人们起个名叫碧莲池。紧对着莲花瓣对岸有块大石头，也能有三间房子大小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大蛤蟆。这大蛤蟆张着嘴，下嘴唇在水里，上嘴唇扬得挺高，离老远了看就像蛤蟆渴了到碧莲池喝水一样。这张嘴里是个山洞，黑洞洞的，深不见底，谁也不知道这里边能通到哪。之后政委方光臣就牺牲到莲花石上，八爷爷哭着把政委埋在碧莲池的河边，以后他就走了。可李梦之领兵带队赶到了，一找人没了，顺着血迹一找，哦，这有座新坟。后来他把坟扒开，当他确信方光臣已经死了，这小子才放心。八爷爷上哪儿去了呢？打那以后他找着方光臣的儿子，名字叫方科荣，另外找着方光臣的爱人。他知道李梦之绝不能饶他的枷锁，他要把方科荣和方科荣的母亲送到金刚台的南天门。这件往事过去已经十几年了，究竟方科荣是死是活，方光臣的爱人还有没有，八爷爷一直没见着。每逢想起这个事儿，心里就难过。今天领着江峰江政委又走这条路，老头子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一个想起了过去的事儿，另外一个总觉得有点不祥之兆，是不是在这儿能过得去呀？倘若我领这条路过不去怎么办？他心里着急呀。天拂晓以前，解放军这支部队就到了碧莲池的边上，战士们都可坏了，一看这块的风景太好了。当时江政委告诉休息五分钟，人们在这块喝了点水，这个水还没等喝完呢，就见对面四面八方噗噗噗天崩地裂一般，枪声就响开。八爷爷听听枪声，坏了，我们受包围了。真是那么回事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好容易在野猪林到了莲花山，真正中了敌人的埋伏了。难道是李耀龙的人吗？不，不是李耀龙的直属部队，但也是他的走狗。在对面莲花山又来了一支土匪武装。本来这个莲花山有个大贼匪头，这小子有外号叫轰天雷，姓王，叫王九来，领着四五百人打家劫舍，就连李梦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多少年来和老李家就不和，李梦之对他也脑袋疼，他也碰不了李梦之。这是在察布地区两大派势力。后来怎么办呢？李梦之最后拿钱收买他，给他送了100两黄金，哎，两人磕头拜了把子。但是这个轰天雷不愿意放下武装，也不接受改编， 仍然在莲花山一带活动，有时候请李梦之吃几顿饭，让他到莲花山逛逛逛，有时候他领着人到李家墟的做做客，住几天再回来。最近李耀龙这小子对王九来也下了功夫，经请示上级，封王九来来个副团长。呵，王九来这回可高兴了，我当了副团长了。不过李耀龙告诉他，你这个副团长不能白当，队伍一定接受改编，另外你得立一功，你不立功我不好交代。洪天雷这小就记在心里头，四面八方派出卡哨打探解放军的动态。解放军在野猪林刚一进莲花山，他手下的小卒就向他报告说，有一支解放军能有二三百人吧，还牵着匹小黑马，现在在碧莲池的边上，看那样都累坏了。王九来这小子领着人登上山头，拿着16倍的望远镜往下边照了照，他看清了，是一支小部队，这回我立功的机会可来了，官运兴隆啊，刚当副团长就有肥肉素的嘴上来，要说消灭这点人手拿把掐呀。所以他分兵四路，在莲花山的四面八方就冲上来。江政委一瞅形势不妙啊，马上让侦察排长金宝来领着一分队占据有利的地形，和敌人就打开了，战斗打得十分激烈。江政委听了听这枪声，听出来了，不是国民党的正牌军，自己有信心能在山口冲出去。事情啊也不凑巧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李耀龙的部下黑七子这小子领着别动队爬过摸云山，到了王九来的部队，这两股土匪武装拧成了一股，足有500-600人啊，紧紧把山口给封锁住，说什么突围也突不出去，反倒很多人还挂了彩。江峰一看不好，赶紧命令部队往下撤，一转身的功夫后边也走不了了。这时候李耀龙领着几个营的兵力在后山口也要攻上来，看来形势是十分的紧急，万分的紧张啊！把八爷爷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政委，都怪我呀，怎么走到死胡同里头来了，这不干挨打受气吗？江政委还一个劲儿的安慰他，看来突围半点希望也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江峰一考虑，哎，你不是不让我出去吗？我也不让你进来，马上改变了作战方案，找干部一商议，大家都同意，赶紧他吩咐两个分队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把两股敌人紧紧的堵住，集中一切火力，和敌人就展开了决战。这场战斗是惊天动地，要打上午10点，一直打到下午4点，敌人的尸骨是堆积如山啊。这时候的天就要快黑下来了，江峰一考虑，白天突围是不行了，把希望就寄托到黑夜，可黑夜从什么地方突出去呢？他带着八爷爷从南走到北，从北溜到南，
往两边看一看有没有可爬出去的地方。结果一看呢，一点都没有，就好像一把遮天的大斧把一座大山给劈开。我们解放军就在这个山缝里头，两旁边陡壁悬崖呀，那哪上得去。八爷爷看了半天急得直扑了脑袋。政委，哎，这怎么办？八爷爷，不要着急，想办法我们一定能突围出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江峰也在考虑，他卷了一袋烟合计了合计，晚上突围肯定一样，要展开更大的激战，必要付出一定的伤亡代价，为今之计只有这么个办法了。可他又考虑到战士们十分疲乏，又没有吃东西，俗语有那么一句话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那不吃哪行啊？吃什么呢？他把炊事班的班长叫过来，老班长，还有多少口粮？政委，口粮不多了，我们撤退的时候轻装前进，米袋子都没搬出来，大家每人能分个多少？最多二两。哎呀，这可不好办，不吃东西怎么能突围呢？江政委挖孔心思的心里合计着，最后眼睛一亮，有了，老班长，马上执行我的命令，把我骑的小黑马牵过来杀掉。不但老班长愣了，周围的战士们也愣了。老班长赶紧过来说，政委，那怎么行啊？你身体不好，尤其在这行军又十分困难，你不骑马怎么能行？有的战士也说，政委，那小黑马怎么能杀呀？跟着我们转战南北，他也立了不少功劳。政委，这不行啊。同志们，大家不要往下再说了，我也心疼，可是看看我们眼前的条件，不杀马不吃东西怎么能行？难道说眼看着我们同志们一个个倒下去吗？哪头轻哪头重，大家要分析清楚，这个事情不用考虑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老班长，马上执行任务。